牛顿说，愉快的生活是由愉快的思想造成的。
那么要丰富的生活，就要收听
生活百样。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百样，我是笑瑜，
我是智仁。
好，台湾整年度的庆典啊或是文化活动蛮多的、哦嗯、那319乡镇也都是各有特色、嗯、但是要如何去串联点呈现再构成面呢、嗯、我们在今天邀请到两位专家来跟大家聊聊、嗯、那么在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北市文化基金会的总监彭文彦总监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总监好。
两位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总监好、嗯、
好。那另外一位呢是新北投车站经理林玉文经理来到节目当中。你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晚安。
你们好、嗯、
好。今天来到这个单元呢非常开心，因为我就是北投人、
嗯、
北投呢文化是非常浓厚的、哦嗯、那从温泉博物馆啦好到新北投车站的修复，甚至呢在这个北投捷运站附近还有一个文创基地的产生、嗯、那里面故事其实非常多、嗯、可不可以先请两位来跟大家聊聊。
嗯，
我们要谈到这个北投啊，离不开温泉这两个字。在原住民凯拉格兰族在这边设置的时候，当时他们看到地热谷冒着烟，就给他们一个名字 Kibatau。 这个发音呢是他们女巫的意思，代表这种一种神秘、
嗯
啊、那这种神秘后来也就成为了北投这个地名。后来汉人来这边开垦，然后日本人来这边统治、嗯、北投的温泉呢是统治时期的时候才被开发的。日本人发现这个温泉具有相当的个疗愈啊、嗯、所以说把它当作一个产业开发。那于是呢北投呢也有了台湾的第一座的这个温泉旅馆。
嗯，
那也因为旅馆呢那也新建了当时候台湾最大的公共浴池。
嗯，
那其实就是现在的北投温泉博物馆。
嗯嗯，
那也因为这样子逐渐的开拓了大家对温泉的喜好与理解、嗯、它的交通从那个淡水线拉了一个新北投支线，拉了这个新北投支线进来了之后呢，也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新北投车站。当时我的名称一开始叫新北投沉降场、
嗯、
后来改名为新北投驿。
嗯，
那其实就是新北投的这个名地名呢其实就是来自于新北投驿的新北投，所以新北投车站跟着新北投它的发展呢其实是相当有直接的关联性的。
嗯哼，
后来为了要疗养暂时的一些伤兵，
嗯哼，
所以也盖了当时的卫戍医院，就是现在国军北投医院。这个医院后来它旁边的眷舍变成了一个眷村叫中心新村。
嗯哼，
那这个中心新村呢也是当时全国呢唯一有公共和温泉的一个眷村。那现在这个眷村呢目前也被保留下来，正在做工程的整建。那到了这二三十年来，北投其实发生了很多的一些社区的故事，故事的起因经常是来自一些很多的事故。
这都不错，
是对引起了大家注意了，所以就开始有一些不同的想法，看要去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
嗯，
整个北投的公民意识的这个崛起在于北投缆车的当时有新建，然后大家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政策是件好事还是一种破坏。
嗯，
当然当时也是有很多正反两方的意见啊、于是在地的这个居民做了一些组织，提出了他们在地的声音。
嗯，
那这组织的过程又发生了，就是当时北投国小一个老师带着他们的学生校外教学。
嗯，
那走进了荒烟蔓草颓圮的一个建筑物。
嗯，
而这个建筑物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北投温泉博物馆。
哦，
对，那其实就在发现那当时其实政府对那个地方呢已经有一个计划，想要把它拆除重建作为其他的用途。
嗯，
那当时候学校呢就跟这个社区啦串联起来跟政府陈情，希望能够把这个地方保留下来。
嗯哼，
那当然也很幸运的经过了很多人的一些努力，终于北投温泉博物馆呢保留下来，指定为古迹，修复再利用，就是现在大家所看到的一个面貌。在那个时候呢这个社区就在想象怎么样来建构北投人的北投，就提出了北投生活环境博物园区这样的概念。
嗯哼，
希望建构一个具有历史生态人文这样一个生活场域。嗯，也就是延续到我们北投这个吴围墙博物馆这样的概念。后来这过程里面又发生了一个，就是我们的新北投车站1988年的时候，新北投支线呢开出了最后一班车。这个车站很幸运的是有 一些热心的人士希望能够把它保留下来。
嗯
哼，有一位企业家把它移到了彰化的台湾民俗村。到了2003年的时候呢，在地的一位里长，他到了台湾民俗村去参观的时候，他十分的感慨，他就觉得属于北投的火车站能不能重新的返乡。然后在这里过程里面呢，也跟台北市文化局呢一起努力，然后设置了这个公益信托基金，希望借由民间力量来筹措火车站迎回的一些基金。那这样的一个努力呢，从2003年一直到2014年，经过了就是10年的漫长的努力，台湾民俗村的所有权人终于首肯把它捐给市政府。2014年的时候，编号拆解回来台北市，拆回来之后组装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那要放在哪里？那因为时过境迁，当时候的这个交通动线也其实跟原来的已经很不一样了。它原来的位置已经在大马路的边边了。有些人主张觉得说应该要在原址重建，也有很多的社区居民认为，如果放在他原来的位置，他没有腹地，他就在路的这个旁边，会变成个路冲。市政府呢也很用心的举办了好几场的公听会，甚至呢把那个原址作为一个模拟屋，观测他对交通的影响，然后再做重组位置的一个定案。目前的位置是离原址50公尺，2017的4月1号就是它重新的开幕，开始营运。有了这个车站，社区又开始想说，哎，那我们的这个就是以前对车站的想象，它应该要有月台啊，还要有轨道啊，当然很重要的还是要有车厢啊。所以呢，大家又开始去那个就是奔着努力跟市政府跟台铁来做一些这个诉求，然后最后跟台铁商量，然后赢回了一部曾经在淡水线行驶过的厢型客车，就是我们俗称的蓝宝宝。那如果是没有看过的，现在可以来这个新北投车站这边来一睹为快。
太棒了，这欢迎收听总监说故事。总监好会说故事。
真的，
对啊，都很有画面。然后呢，大概因为我们自己也亲身走过哈，我觉得哇，那个真的是更加活灵活现的。刚才总监也特别提到那个吴维强的博物馆的部分啊，什么是吴维强博物馆的一个政策？它大概里面有哪一些这个内容或者是创意呢？
这个政策是柯市长任内呢很重要的一个文化政策。那过去呢，我们想象的所谓的城市博物馆大概就是一栋建筑，那在一栋建筑里面放进了关于整座城市发展的一些演变的一些展览也好，或者是影音图片也好，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它可能集中在一个地方但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概念是说，如果我们把台北呢当作一座博物馆去发展一个所谓的台北学，而在这个就是说所谓这样的概念之下，其实它又有很多区域上面的一个差异性，所以我们慢慢的又解构出了区域人文特色，然后让更多人去了解这个地方这个区域。那目前呢，在整个这个台北市第一阶段呢规划出了5个吴维强的博物馆，分别是在北投温泉、大道城、城北廊带、这个万华蒙甲以及城南台大，另外就是目前追加的有3个地方，一个是士林北艺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明年将会这个开幕，第二个是南港北流，那另外一个就是信义松烟，那目前5+3的这个城市博物馆，整个是市府跟文化局还有相关的局处呢，从硬体的这个建设一直到场馆的营运还有活动的一些整合上面，建构一个就很不一样的一个城市博物馆。
我觉得把这个博物馆重新定义，然后呢扩张它的境界，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其实我们也看到欧美很多国家它的这些首都啦，或者是他们在一些知名的城市，他们其实就是把整个城市当成博物馆。我们也非常乐见，而且很高兴听到总监分享未来台北市它就是一个博物馆的概念了。那这个部分一般有没有要做补充？
其实吴维强博物馆的概念主要真的就像博士说的，它源自于欧洲，它是一个 Eco Museum 的概念。
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欧洲它在各种博物馆学或者是人文学其实都领先世界很多步，那他们为什么当初会希望有一个 Eco Museum 的概念出来，是因为他们觉得其实一个博物馆它不应该是把所有的展品收在一个建筑物里头，它应该是要再更加码的更主动的去 接触当地甚至是周围的民众、甚至是外来的观光客、所以他们渐渐的把这个墙的概念给打破了、然后也渐渐的把这种被动的静态的展览变成是主动的去接触跟主动的去推广、对，去深入到每个人的生活里面、所以他Echo 其实有一个比较环保跟生态的意思、对，所以 Echo Museum 就是无畏墙博物馆的概念这样子、
对，而且我也觉得其实如果我们从比较高的角度来把整个城市当成博物馆、我们可以试想大概有些事情会发生。第一个就是在整体的资源的配置上大概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思考。另外呢，在色系，我觉得其实在欧美的这些孩子们其实他们蛮幸福的，是他们走在他们的都市当中其实每天都有一些美感细胞的增长、但是呢台湾比较可惜，就是我们在用这一种比较特殊或比较多元的建筑方式，可是呢如果慢慢色系能够这个均一，或者是也能够开始去顾及到说哦，我们如果能够有整个城市整体的美观，那我觉得我们真的就可以慢慢的落实这个博物馆的一个概念，到处都是很美的、那刚才一方所提到了，不是把这些最美的东西藏在一个建筑里面、还要买门票啊等等之类，但是呢我们可以让整个城市都变成博物馆，那我们几乎就生活在博物馆里面，哇，那是何等快乐的事情。
说到北投的围墙博物馆，在北投这边要展现的特色是什么，它怎么做？
北投的特色其实主要是以温泉产业来带动其他的产业圈或生活形态、对，所以我们的核心当然还是希望是先着重在温泉。当然除了温泉之外，以新北投车站角度来看的话、它还有一个平台的作用、应该是要去变成是像过去的火车站蒸汽火车头一样、它必须要先去串联出包括周边的场馆以及包括周边的社群团体、所以我们在今年九月规划试行了一个北投无畏墙博物馆的活动，叫做铁道生活节。
铁道生活节、
对，那因为铁道生活节其实成也疫情败也疫情，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其实筹划这个铁道生活节、对，因为无畏墙博物馆的推出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在地的对话、那包含也听取了很多在地的业者他们对于北投的一些推广的愿景跟他们觉得需要改善的地方、所以其实我们的规划活动有回应到一些在地的声音、包括我们的原油专车、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北投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其实有山坡、对，然后又在自然里头、所以其实要用人的力量把它逛完一圈其实是会有点费力的、所以我们推出了一个小时然后有专人导览的游园专车、那这个当然是一个试行的活动、那今天录音的时候刚好是我们今天的网络报名刚开、那所以刚开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全部都额满了，
额满了，
对对，很可惜
叫那么大声，
不会有现场排队的机会、对对对，其实民众的反应这么热烈、其实就代表了他们真的有这样子的渴望跟需求、对，那所以其实我们的活动设计是回应到了所有的观光的需求以及在地的需求、对，那除了游园专车之外，我们也设计了一个很精美的地图，
对、
其实我们都知道北投有很多的古迹、但是你怎么去、谁带你去、谁跟你说这些古迹的故事、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游园地图、它可以带着大家去探索去看去听这些建筑物背后的故事、那包含建筑物里头也发生了很多很多有趣的各馆去策划的活动、我们也希望就是带着这份地图然后带着你的热情、就逛一逛北投去看一看然后去参加一些活动然后不要错过任何有趣的场馆然后当然我们会运作越来越成熟因为这次我们也设计了很多就是回馈的机制、我们也希望可以从民众的角度或者是社区伙伴的角度去了解我们这次举办的活动有没有需要修改或者是甚至是延长的部分、因为我们这次真的收到很多民众的询问那个某某活动已经额满了怎么办啊、你们以后还会不会再办啊、或者是有没有收费未来会有收费的可能等等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观众的这些回应我们都可以变成是未来改进或者是 嗯，甚至是乡政府这边做一些建议的部分，
嗯，好，令人期待，
对啊，
嗯、真的很厉害。其实我认识的以往，从以前卫武营啊，到文基会，到这个新北投策展的部分，他绝对是一位行销的高手，对啊。然后在整个策展的布局，他都能够从别人没有发现的地方，他去切入。刚才他也提到，整个他虽然叫做铁道生活节啦，可事实上重点在生活，他让你看到整个新北投还有北投区的那种生活的风貌，然后呢，从现代穿梭到古代，又穿梭回来，那不禁让我联想到另外一个车站，叫做日本的东京车站。东京车站已经百年了，东京车站前面会有一个这个车牌，它车牌里面有一种很特殊的这个列车，带我们导游东京市的这个列车。如果你上去搭呢，其实我也建议搭晚上的，因为呢，在晚上的东京我们比较少看到，在上面导览的这些都算是阿姨级的，但是呢，它在那个娓娓道来的那个过程，你会发现哇，原来还有很多的这个秘密啦，或者是很这个值得去分享的一些地方，都藏在很多角落里面。
嗯，
我很高兴台湾中也有类似的，真的很棒哈。OK，
所以在这个铁道生活节，虽然网络已经报名额满了，可以现场排队。
除了网络报名的活动之外呢，我们其实还设计了很多不需要网络报名的活动。
哎呀，太好了，有什么呢？
对呀、啊，像刚刚博士讲的，就是我们如何创造这个活动的特殊性呢？
嗯，
就是我们有特别举办了一个两场夜间的音乐会、
哦、
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其实场馆它都有比较早关的营业时间、嗯、那但是到了晚上的北投其实应该要更精彩才是啊，
是，
对，所以呢我们有准备了9月12号跟19号两场在梅亭的夜间音乐会、
嗯、
那这场音乐会其实也不是就是直接在媒体里面开演、
嗯、
我们设计了一个非常神秘的桥段，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北投它其实是一个很多故事很神秘的地方，而且过去有 Nagashi、
嗯、
那所以呢我们这次的音乐会比较特别，它是6:10从车站出发、
嗯、
会有一个手风琴家、
嗯、
他沿路演奏就是台湾20年代比如说邓宇贤老师他们的作品、
嗯、
然后带着大家一路走上梅亭、
嗯、
那这个10到15分钟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就有一点像是帮你酝酿那个气氛、
嗯、
然后带你穿越，就像刚刚博士讲的穿越时空、
嗯、
进到一个将近有80年历史的梅亭里面去、
嗯、
然后在微风里面静静的弯着河、
嗯、
然后可以听着美妙的音乐、
嗯、
对，然后在户外徜徉，其实我觉得这是大家比较少在北投体验过的生活形态。
嗯，所以在这整个这样串联起来之后，其实我们刚也以往有提到说跟在地有非常多的对话，
嗯，
对，所以它也跟地方创生慢慢的活络起来是有关系的。
没错，因为我们都知道北投它其实产业形态已经运行了很久，
嗯哼，
但是运行了很久，它当然有好有坏，
嗯，
那比较需要去做一些创造跟改变，
嗯，
这也就是创生的意义嘛，
嗯、
就是创意、创造以及创业，所以在创造跟创意的部分，是我们可以给地方更多加分的地方。
是，
对，所以我们除了原来的产业结构跟产业伙伴之外，我们真的会希望更把这个地方再立体化。
嗯，
透过一些比较有趣的方式去切入，因为我们都知道梅亭跟温博他们都一直在，但是没有更好更有趣的去看他们的方式，
嗯，
其实就会比较容易流失观光客。
嗯，
对，
嗯，
所以我们希望再把他们做一些不一样的化学变化，
嗯，
让更多的观光客再找回来，
嗯，
或者甚至是触及过去还没触及的观光客，
嗯，
就像我们发现大概有500多位新的按赞粉丝，
哦，
他们原来不是在我们这个社团里头的，
嗯，
所以我们也在后台看到有一些就是是新北市甚至是基隆市的朋友，
嗯嗯，
他们来报名我们的游园专车，
嗯，
那就代表了其实我们真的在某种程度去突破了，
嗯，
应该本来会来的课程。
嗯，
对，我们有尝试了一下跨越了这个地域这样子。
哇，好厉害哦，嗯，大家有没有很向往的感觉呢？在这边先稍作休息，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尊严的北斗是一位